我们好不好翻到一二书？一二书第，我们读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皮杜尔的儿子约珥，然后下面的话呢，就是神的话。老年人呢，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下来吃，酒醉的人呢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呢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说的我的地，我的葡萄树，还有呢我的无花果树。那么特别注意第二节，老年人呢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而听。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话呢是我们的神亲口说的话。那现在约珥呢把那个话再转述给我们，所以这里神是用第一人称来说这些话，所以这些话充满了感。当我们的神说我的地，你知道我们的神里面充满了，他说是我的葡萄树还有我的无花果树。那么在圣经里面很少有这样的，很少像约珥书这样。因为呢我们的神在那里说到以色列迦南地的浩劫，那另一面你看见我们的神说的时候他是带着感情的，说的时候是充满了感觉的。所以但愿我们能够读圣经的时候能够进到神的感觉，我们要摸到神的感觉。所以你要仔细上读下去的话很清楚，我们很少听见主的话是这么直接的说话，仿佛当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几乎能听见神心跳的声音。所以我常常觉得约珥书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贝的书，因为神把他的观察，在历史上的观察，特别是历世历代，那么神不是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吗？结果没有想到他所赐的那个迦南美地经过了好几次的浩劫，那几次的浩劫不只是带给以色列人许多的苦难，而且呢叫我们神的深处有一种的感觉，那一种的感觉呢约珥用诗的题材画的题材，我们叫约珥又像又是诗又是画，借着诗借着画把神心中的感觉呢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想约珥书呢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书。那么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这个整本的书，特别是前半段，我们知道是以图画，特别是约珥用图画和诗来表达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么后半段呢，我们叫约珥书用文字来形容来解释前面的图画。那么整体来说约珥书是个预言，预言将来是要发生的事。虽然这个是在公元前九百年前，那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帝国的侵袭，还没有波斯大帝国的侵略都没有，但是那个现在呢约珥就试着用诗的题材，到那么早的时候就把那个预言呢来告诉我们。所以先是用画，先是用诗，然后呢用字用词。所以我想呢这是非常特别非常特别的题材。那么总的来说呢，我们知道约珥是给我们看见这里对于迦南美地说有一个致命的灾害，那么那个灾害就是蝗灾。因为这个灾害是直接的影响到迦南美地的农作物，迦南地是牛奶一命之地。那但是现在呢迦南这一块农地，迦南这一块牛奶一命之地现在要受空前的浩劫。就是当蝗虫压境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好像火
从那个伊甸园经过的。那么你如果读第二章，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进入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所以等到蝗虫过境以后，就好像一把大火把整个以色列的原野把它烧尽了。所以这个实在说来是一个很伤痛的一幅景象，很凄凉很荒凉的一幅景象。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就借着约珥的笔就把神的感觉带出来了。但是我们知道约珥书它不光是个预言，不错，这里的预言是讲到以色列属地子民要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想在什么眼光中去一个子民，属地的子民和属天的子民都是他的子民，他怎样对待属地的子民，他也怎样对待属天的子民。属地子民的遭遇也说出属天子民的遭遇，所以神的感觉是一样的感觉，神的感受是一样的感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约珥书虽然它是预言，今天对我们有没有教训？对我们属灵的教训在什么地方？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一般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就指的以色列，天上的星那么多就指的神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以色列人，就是从属地子民的一个血泪史。现在你看见神当初曾经把应许美地给他们，他们大概花了40年，好不容易从埃及到了迦南。那最后呢，他们终于得着了那块迦南美地。那么感谢主，最后他们终于定居在迦南美地。那么一点都不错。如果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个人住在无花果树下，个人在葡萄树下，过一个非常喜乐太平的日子。但是曾几何时，我们如果读四世纪的话，你就看出来以色列属灵的光景慢慢慢慢就堕落了。所以你看见了，神就把他们交给米甸人。那么米甸人呢，就是像蝗虫一样，带着锅碗瓢盆，那么带着帐篷，那么差不多有100万个米甸人，他们就来到了哈米基顿的战场，就是耶斯列平原。所以等到那些米甸人散布在耶斯列平原时，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来的像蝗虫一样多。那么他们来了，就把以色列所有的出产通通把它搜刮净。那个地四长出丰收，地四有大麦、小麦，还有呢，还有就是橄榄跟葡萄，许多的收获，美好的收获。但是很稀奇，最后呢，他们不能享受迦南的土产。原因就是当他们要享受的时候，他们敌人已经从他们的口中已经带走，已经把所有这些土产通通带走。所以如果我们只细读那一段圣经，你就说以色列贫穷到一个地步，那么他们就要哀求神。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有一个可能，他们仍旧住在迦南美地，那个地仍旧是迦南美地，他们脚下所踩的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有一个可能，他们过非常贫穷的时代。那么事实上呢，这是基督徒一个很好的写照。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都是把应许美地这个基督赐给了我们。所以今天严格说来，我们已经住在基督里，我们应当要享受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我们在有基督里的喜乐，有基督里的平安。但是很可惜，许多时候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历就像以色列一样，明明不是在迦南美地呢，那么怎么今天一贫如洗呢？原因就是你知道，这就像蝗虫一样的罪恶的民，那么他们就像蝗虫一样，那么他们来到了这块迦南美地，就把整个的产业把它羞辱，把整个的产业把它破坏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部以色列的历史。但是这个整部以色列的历史呢，乃是说出我们今天基督徒属灵的光景。所以我想约珥书呢，对我们来讲是一本很重要的书。那么约珥书也给我们看到底我们的病处在哪里，到底我们的难处在哪里，为什么今天我们是这种光景，那么到底这个蝗虫是这个什么来说的。我想这个预言来讲很清楚啊。我们知道这个蝗虫呢，有第一章讲蝗虫，第二章也讲蝗虫。那第一章的蝗虫是蝗灾是田野的，第二章呢是耶路撒冷城的。 州，一个在城里，一个在野外。那么这两个城，这两个加起来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空前的灾害。那么原野里面，或者说这个旷野原野里面的那个蝗灾呢，是叫我们没有葡萄树了，叫所有的农作物通通枯干了，然后呢，众人的喜乐也都消灭。但是到了耶路撒冷呢，你看那个蝗灾最后是叫他们的这个叫他们的四季和奠基来说，我们的四季是用麦子来做的，那么奠基呢是用葡萄酒来做的。所以表面上来说呢，光是民不聊生，表面上来说现在整个以色列民生出了问题，但是比这更严重，现在属灵也出了问题。当他们要献祭的时候一定要献素祭，当他们献祭的时候，我们跟他一定要把酒倒在葡萄酒要倒在祭物上。那么现在哪里有素祭呢？因为葡萄大麦小麦没有了。那么哪里有酒祭呢？因为葡萄和无花果树都没有了。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灾害是一个太严重的灾害。所以那么圣经呢就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以色列曾经发生过这个灾害。那么就是天然的灾害来说，那么约珥劝他们应该呢要这个要封闭祝福的日子，宣告严肃会来到神面前来祈求，要服在神大能者的手下，不要挣扎，不要不服，因为相信神让这些事临到我们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承认我们主是主，承认我们主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承认主是优待我们不是苦待我们。所以圣经说什么时候我们服在他大能的手下，那么到的时候他就要叫我们圣召。所以等到神的手一挪开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就蒙了拯救。所以我想这个是以色列人对于天然灾害应该要有的态度。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功课。许多时候神把一些环境临到我们，我们不明白那个灾难好像蝗虫的灾难一样，那么好像就是空前的灾害，那个灾难叫你充满了感觉。所以当你读这个约珥书，是约珥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我们的感觉他所感觉，那么圣圣灵的目的也就是借着蝗灾让我们对于以色列人遭遇能有几分的同情，能有几分的感觉。所以等到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那么有一件事到现在这个功课还是没有错的，就是我们应当宣告祭祀，意思说我们在这里要谦卑，祭祀就是谦卑的。那么这个难就压到我们身上，叫我们失去，叫我们没有这个没有正常的欲望，我们本来要吃的现在没有吃的欲望，我们现在一定要到神面前，一面敬祀神，另一面让神来对付我们。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到神面前敬祀和神断交舍，那么一面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愿服在他的手下。那么弟兄姊妹，但就是如果我们真是顺服的，那么许多时候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等时候到了，神就要叫我们等候。所以我想这个是基督徒应该要学的一些很基本的功课。不过约珥书的功课不止这么多，我们说过你首先呢要把预言读清楚了，然后从预言的背后呢，我们要来看到底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那么我们的目的还不光是读以色列的预言，或者讲到这些预言什么预言，我们的从预言的角度来说，约珥书是一本太稀奇的书。但是现在呢，圣灵不止讲预言，而且圣灵从一个角度来讲预言，来解释这个预言，那么这样呢对我们来讲就应该有很深很深属灵的帮助。那么第一章讲蝗灾，第二章也讲蝗灾，那我们说过第二章所讲的蝗灾呢，就是指着最后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北国的联盟还有东方的联盟和西方的联盟他们一起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特别是东方来了20000马兵。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你把20000马兵把它散布在约西亚平原的时候，那么米甸的人的故事又重演，四世纪的故事又重演，四世纪有三次讲，这个圣经里的三次在讲到约瑟的平原战争的故事。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这些列国，北方的、西方的跟东方的，他们一起向以色列进军。当他们进犯以色列地的时候， 那么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以色列的感觉就是皇城压境的感觉。如果他们那时候注意看电视，如果特别看 CNN 的报道的话，那么他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以色列东方的军队怎样往以色列进军。那时候很可能，我们说过，现在已经有火车直接从中国的大连一直到今天伊朗，半句话就一直到幼发拉底河北。所以呢，我们相信到那个时候，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以后，那么很清楚的，幼发拉底河干了，然后幼发拉底河干其实很容易，因为现在我们知道那个土耳其就在上游堵了水坝，所以他们如果要把那个切断了，没有什么困难。然后我们知道东方的军队就过了幼发拉底河，那么当时以色列人一过了约旦河就到了迦南地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东方的联盟呢，他们一过了约法拉底河，就到了最后，我们的最后以赛亚国的境界是以约法拉底河来做境界，所以他们就好像到了迦南地一样。如果当初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是神迹，那么现在呢，将来这个东方的人要经过约法拉底河，那么那是个假冒。那么我们晓得，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晓得这个有三而一的恶者，就是兽啊，不是就是龙和第一只兽跟第二只兽。那么他们呢要冒充三而一的神，龙呢要冒充神，然后呢敌基督要冒充基督，假先知呢要冒充神。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们要呼召，他们要召聚全世界的人来跟他。所以，但等到那个时候，你看见，你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可以说是空前空，他们知道说，那么圣他们在圣经里面所预言的耶和华那个日子，就大灾难的日子，哪个家空前的灾难要发生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预言的的确确是要应验的。那么尤其在约珥书第三章，把那个应验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不过第三章呢，最后是那个字用字来给我们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呢，第二章乃是给我们看见，用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等到那些万国联军啊，通通这个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神要做一件事，所以说他们一来地震天动，那么到那天呢，我们知道因为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所以那天也很严重的地震。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来的时候是全是现在不再是他第一次来是救主，第二次来呢审判的主。所以当他的脚踩到橄榄山的时候，那个整个耶路撒冷城有一个大的地震，整个的城要分成三部分，那么整个的橄榄山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往北，一部分往南，然后呢中间呢就流出个这个山谷来，那么以色列人就从那个山谷里面逃掉。那就是说等到最后以色列人知道说蝗虫已经压境了，已经到了这个敌人是数不清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他们哀求的时候，那么神听他们的祷告，那么我们的主就出来了。所以你看见吗，他们一来地震天动，因为我们的主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等就在那个万国联军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那么不错，从天然的灾害来讲，你能够形容什么叫就好像天地震天动一样，但是不要忘记那一次，那么就着预言来说，因为我们的主要回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那个情形，加上整个的蝗灾加在一起的情形，那么就是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段圣经呢是要到最后我们主回来的时候要预言的。那么那里面的点点滴滴，等到我们读第三章的时候，我想我们再仔细去看它。那么要紧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二章这里的蝗灾乃是指说将来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因为这里的蝗灾呢就好像军队一样，因为蝗虫来了就好像军队一样。所以呢，圣灵是用蝗虫来给我们看见将来列国万国的联军，他们呢要向以色列进军，那就是世界最后一次的灾难，那最后一次的大战。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个灾难呢是创立世界以来没有的，将来也不会有。那么第一章呢，蝗灾是这个蝗灾呢，我是预言，这个预言呢 是特别是发生在那个约华一直还没有来到以前。所以你看见当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你就晓得那个时候已经有蝗虫男子马大卷虫像大军一样曾经打发到他们中间。但是呢，你如果仔细读第二章呢，那么这个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以可见呢，是第一章的蝗灾就是第二章那里所说的神所打发到他们中间的大军。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历史上有没有这件事？有。而且在历史上，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呢，刚刚好，刚刚好，就是像约珥书这里所说的，卷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大来吃。那我们上一次我想已经很快的解释给弟兄们听，就是说，如果你去读圣经历史，像预言的话，特别对于世界历史，原来在地中海两岸神要兴起四个大的帝国。那么第一个帝国是巴比伦，第二个是波斯，第三是希腊，最后一个呢是罗马大帝国。那么这个预言最重要的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给我们看金银铜铁，因为这是皇帝所做的梦，所以呢在他所看见的世界乃是金银铜铁的。但是呢我们说过但以理也做了同样的梦，也做了梦预言同样的一件事，那么在海中呢有四只兽上来，这个海是指的地中海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在地中海的两岸有四只兽，第一只兽狮子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然后熊就是熊呢就是波斯帝国所代表，那么然后那个豹呢那是希腊大帝国所代表，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兽就是指罗马大帝国的。所以我们说过，当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讲到世界的预言，很明显是两个不同的图画。一个是金银铜铁是四部分，一个呢是海中上来的四只兽。那么其实这两件所预言的出现，就是预言来讲都是指的四个大的帝国做的，但是呢对着形容来讲不一样。一个是从征服者的角度来看那个梦，还有呢是从被掳者被俘虏的角度来看那个梦。所以一个是世界的辉煌史，另外一个呢那是王国的伤痛。所以这是两个完完全全不同的角度。那么我们说过，在全本圣经讲到这一段的预言的应验的时候，你发现圣灵又加上了耶尔书，意思是说现在你不只是从皇帝尼布加尼撒的角度来看人类将来所要发生的，你也不是从但以理的我俘虏的角度来看，那的确是伤心史。因为虽然这个狮子过去了，但是呢结果现在以色列人呢是从狮子的口就被送到熊的口里，那么等一等从熊的口就送到豹的口里，从豹的口里送到不知名的兽的口里，所以一路下来就是这都是王国的伤心。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那么皇帝所看见的是面子，俘虏所看见的是面子，皇帝所看见的是这个世界就是政权非常荣耀光辉凛冽，但是呢俘虏所看见的，那么因为但以理是先知的缘故，他所看见乃是残暴的本质。所以并且现在你看见说表面上来说这是列国的兴衰史，一个国起来了，一个国下去了，一个国又兴起来了。但是并且呢我们知道，如果每一个这些帝国从表面上来说你去读历史，那的的确都留给人一些很深很深的印象。你我们知道希腊的文化也好，罗马的文化也好，或者波斯或者是巴比伦的文化，给我们很深很深的印象，对世界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贡献。那么而且我们说个很简单的例子，像今天我们用的钟，对时间，那么一个钟头是60分，一分钟有60秒，那这就是巴比伦给我们的贡献。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不错，的的确确这个地中海的两岸有过这么四个伟大的帝国，这个帝国对世界多多少少有一些的贡献。但是不要忘记，因为人是堕落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稍微知道一点罗马的事，我们稍微知道一点他们的内幕，我们就很清楚表面上是金银铜铁，但是呢实质里理智实在是残暴相依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政权是怎么维持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如果从透视的眼光来看，那么你就能够解释，或是预言也会解释这个历史的大事。因为回过头去看，就是怎么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历史了，对我们来讲巴比伦大帝国过去了，波斯大帝国过去了，那么把这个希腊大帝国过去了，罗马大帝国过去了，现在我们说等的就是巴比伦的势力要抬头，其实已经抬头，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还有呢波斯的势力也要抬头，那就是今天的伊朗。今天美国人怕伊朗，甚至于怕这个甚至于怕伊拉克。当初伊拉克所以能做大，原因就是美国在两害之间取其轻。在伊朗当两伊战争的时候，美国人要决定说到底站在伊朗这边呢，还是要站在伊拉克这边。结果他们因为知道伊朗将来所可能发生的威胁，结果呢就站在伊拉克这边，所以伊拉克没有多久就变成世界的非常大的陆军的国家。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伊拉克有今天呢？我们如果真的懂得这个整个的过程的话，那很清楚，就是因为大世界怕伊朗被兴起。我们知道在波斯湾战争最大的赢家是伊朗，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波斯帝国有一天要复国的，那罗马帝国有一天也要复国，那就是在旧罗马的版图，就是今天这个欧洲共同市场的版图，有一天将来会有一个联盟起来，那最后呢在敌基督率领底下要进军以色列。所以从这个地方，就是你如果读历史的话看得很清楚，对今天来说大部分是历史，有的是将来的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要讲世界风云，你要看世界的局势，那么你总是从两个角度去看，你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从政治者的角度来看，那是金银铜钱；那么从贝罗者、从弗罗的眼中来看，那是一部伤心游戏。而且当你像一只羊被人宰割以后，然后你才真正感觉到那些的感觉。所以我想孟姜女对于长城的观感和我们这些人对秦始皇对于长城的观感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因为你叫秦始皇来看这个世界是金玉铜钱，你叫孟姜女来看这个世界，那就是像狮子兽所代表的。所以让我们记得，的的确确在但以理书里面你看见有两个同样的预言，那么不过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把将来的世界的大事，把将来的整个历史的演进为完全把我们这个表明出来。那么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讲的这一部分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发生，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但以理书这两个预言是太重要太重要。但是为什么我说过，如果光是这两个预言的话，我们还是不明白那是整个的事，我们还是不明白神到底怎么看这件事。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要光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大局，我们要问从神的角度到底神是怎么看的。所以当你读到约珥书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么从政治角度来看，那么我们知道说现在巴比伦势力已经影响到了地中海，而且终于把以色列并吞了，那么这是一段政治的历史，这是一段政权的兴衰史。但是呢从以色列来看，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以色列终于亡国，而且他们最后是连根，整个像一个树一样连根被拔起，被抛到遥远的巴比伦。所以就是什么末端的历史，以色列人他们永远记得。那么这个故事的的确确也就发生了。然后呢，巴比伦亡了以后，波斯大帝国，波斯大帝国亡了以后，有希腊大帝国。你知道，等到亚历山大进军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祭司们就把但以理书拿给他看，他说：“你知道吗？”这个圣经里面老早就预言你要到这里来，所以最后他还是撤军的。所以我们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看见但以理的预言实在太奇妙太奇妙了。那么所以就是什么，但是呢很稀奇，约珥书呢是重新把那预言再说一遍，不过这个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角度什么角度呢？那就是说等到这些以色列人从这个爱国者的角度，现在我们的国已经亡，国破家亡。这是但以理写这个做那个但以理第七章那个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国破家亡的感觉。但是就是呢，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到底神，当他看见巴比伦的军队进到以色列，然后把他们像树一样连根拔起抛到巴比伦的时候，那就是呢，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神在宝座上他是怎么感觉。 那么这个就是约珥给我们看，约珥把那个秘密告诉我们。圣经里面，你看见吗？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从来很少感觉到什么的感觉。他说：“老年人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都要侧耳听。”在你们日子或你们六十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呢，神告诉我，你要将这事传于子嗣，传于孙，孙传于后代。你们要记得历史的教训。你们要告诉你，虽然你们不错，从你们的角度来看，你们的王国就王叫巴比伦，然后又王叫波斯，一直这样下去。但是在我的感觉，我要告诉你们说，那么这个整个的事，你们如果要记得，如果你们要吸取教训的话，那么就是简中剩下的黄种来吃，黄种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些黄种就是绕来来的大军。那么现在呢，他们用迦南地带来了好处，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的感觉里面，是神当初把这块迦南美地给他们。那么这块迦南美地现在完全受了涂炭，现在完全受了宰割，完全受了羞辱。所以弟兄，现在你看见吗？等到那个蝗虫侵略的时候，那么但是神说什么呢？神说他们侵犯我的地，那么他毁坏我的葡萄是剥了无花果树的地。所以弟兄，神说每一棵树都是我的，每一棵无花果树都是我的，每一棵葡萄树也是我的，这个地根本就是我的，我当初把这个地给了我的百姓。所以弟兄们，神是把那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所以弟兄们，神因着信实的缘故，神把他们从这个埃及，然后带他们经过40年可怕的旷野，最后终于到了那个迦南。神最后的心意终于达到了，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安居乐业，他们可以住在美地，可以享受迦南所有的土产。但是曾几何时，弟兄们，我的葡萄树，我剥了我葡萄树的皮，曾几何时，这个蝗虫毁坏了我的葡萄。好，蝗虫就侵占了我的地。所以弟兄们，在神的感觉里面，当以色列人碰到这些大军，碰到巴比伦大军，碰到这个波斯的大军的时候，在神的感觉里面，这是迦南地的好地，是迦南美地的好地。神旨意要做个大他，因为迦南美地乃是代表神对他子百姓的目的，神对他百姓最终最终目的就是这个目的。那么现在呢，你看见蝗虫来，一切都荒凉，蝗虫来了，众人的喜乐就尽都消失。所以弟兄们，为什么约珥在这里能这么美丽的、能动人的把这段话写出来呢？因为是神把这句话给他的。神把那些的话、那个伤心的话、那些感觉的话放在约珥的口里。所以我告诉弟兄们，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很深很深的感觉才可以。然后呢，我们的神怕我们误会，也许我们会不会解释错？没有解释错，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那弟兄姊妹很清楚了，这里面你看见，你从牙齿就看得出来，这个牙齿很凌厉，像锯一样，那么把所有的农产通通吞吃了。但是为什么是狮子的？因为你记不记得说，但以理书第二第七章里面，那么四只野兽里第一个就是狮子，那就是从巴比伦来说的。所以这个很明显，所有的浩劫是从巴比伦开始的。那么你怎么知道中间有希腊呢？那么很清楚，你看看这个第三章，你看看第三章第六节，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圣殿。所以弟兄们，这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呢，在那个主的日子、耶和华日子没有来的以前，你看见吗？先是巴比伦用狮子的牙齿，所以先是巴比伦来侵略他们，然后最后呢，你看见他们也卖给了希腊人，所以可见呢，我们叫希腊人也侵入了他们。那不仅如此，你知道说，就是经过了这些浩劫以后，你知道吗？最后不是有罗马大帝国吗？到了罗马大帝国，罗马最后，罗马就是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的太子就提多就率领的大军呢，就围困了耶路撒冷城。那么当他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然后那次呢，他就屠杀了所有的犹太人。从那天以后开始，以色列就亡国了。
那么亡国以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所以弟兄姊妹，从主后70年开始，以色列几乎有2000年的时间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被抛到全天下每一个角落。所以就是呢，这个证明说，以色列人当他们落在罗马权下的时候发生的事。那么，所以就是呢，现在你来看，我们怎么知道这里有罗马的痕迹呢？你看第二节，我让70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那么弟兄姊妹，这里说分散在列国中，而最后是要把万民都聚集的，天下万民都聚集的，所以可见呢，以色列人被分到哪里去？分到全世界各地。那这个预言呢，就是从主后70年罗马太提多太子把耶路撒冷攻陷以后，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正式亡国了，那个葡萄树就枯干，无花果树就枯干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色列人就被分散在列国中，而且呢又分取了他的地图。后来土耳其人也用了那个占了地图，英国人也占了地图，阿拉伯人也占了他的地图。所以弟兄姊妹，你读这段圣经很明显的，这个就是后来的解释，你明白吗？前面是就告诉我们说有蝗虫送下男子来吃，男子送下的马蚱来，然后你吃了，然后等到你看见以色列被分散的时候，很分明的很明显的是在罗马帝国底下他们被分散了，被送到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一段圣经的预言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我们证明我们没有把圣经读错，证明说这一段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是把但以理书第二章跟第七章的预言重复一遍，不过现在呢是从天上的角度来看，现在从神的心的角度来看，现在因着以色列人被侵犯，现在神把他的哀歌给了我们，现在神把他凄苦的感觉，把他里面的感觉告诉我们。为什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一个国家亡了，许多时候我们说一个政权改变，一个江山变了颜色了，在我们来说不过是世界上的一件事，但是许多时候要记得，特别是我们特别但以理书所给我们看的那两个预言，第二章跟第七章的预言，那么现在我们在神的感觉里面，就是他们来到了应许的美地，把所有的农产都摧残了。那么弟兄姊妹，没有一件事比这个更莫作是美地，因为神对于以色列的旨意就是用这个来代表的。那么不要忘记，神对以色列给把应许美地给他们，这个不过是筹划，正代表神心中那个永远的旨意。神心中永远的旨意是什么？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神的目的不只叫我们出埃及，他要把我们带进家来，所以他要把属灵的丰富和成熟带给我们。那个这个基督的生命不光是要不光是生下来，而是要长大。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经过42战，一战又一战，又一战又一战，最后呢，我们终于进到了迦南美。意思就是说，我们终于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我们终于能够进到国度的安息。所以你如果读圣经很清楚很清楚，你读旧约，以色列为什么进飘离旷野，最后进迦南，就是那个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最终的目的不光是叫我们这个离去埃及，不光是叫我们吃了逾越节的羔羊，不光是我们的罪得的赦免，他要我们在恩典中长大，经过42战。那最后呢，我们终于被带到了迦南美。那迦南美地乃是牛奶与蜜，乃是生命精华所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明显的是指着，就是保罗所说的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什么时候我们到了迦南，我们就到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圣灵要借着这个预言给我们看见，这个预言给我们看见什么？就是有一天，虽然我们已经我们被放在基督里，但是今天呢，我们遭遇到空前的浩劫，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发生一些难处，就像以色列当初他们所发生一样。所以呢，这个就是神为什么把预言书给我们。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把预言读清楚了，一个是主要来的时候那时候的预言，还有一个呢就是主还没有来以前， 那么我们知道所要发生的，那么这个已经发生的历史，而且一直往前走的。那么以色列这一段的历史，在神来看，回过头去看的时候，那么就是蝗虫压境的历史。结果叫他们民不聊生，结果叫他们山穷水尽，结果叫他们、可以说，可以说什么都没有，连他们的喜乐也都消灭了。所以圣灵呢，是用这样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神的那个产业怎样的受到涂炭，怎样的受到羞辱。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约珥所给我很清楚很清楚看见的。不过我上一次说过，我想我再提一下，要提醒你这么一下，就是神是把迦南给以色列做产业，那神的目的是什么？等到他们享受迦南土产以后，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能够遵守神的旨意，那么然后呢，他们会变成神的产业。所以这里产业是两面的，一面呢，迦南美地给以色列人做产业，结果呢，以色列人呢就变作神的产业。所以你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前面讲的迦南都是讲到神怎样做我们的产业，但是到了后来，你看见我们就做了神的产业。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第一章，一面说到基督是我们的产业，另外一方面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就是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就是产业，是何等的丰盛。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次呢，产业是两面，先是我们享受基督的丰富，基督那特殊的丰富，然后呢，我们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就是呢，我们就做了神的产业。所以这是两面。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弟兄们，你看，等到蝗虫压境的时候，那么神怎么说呢？那个就第二章十七节，耶和华他们怎么祷告？耶和华，求你不许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所以等到蝗虫压境的时候，那么你的整个迦南地就受了羞辱了。那是个产业说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产业对以色列来讲，神是他们的产业，但是因着神做了他们的产业，他们在神的恩典中长大，他们要变成神的产业，所以这是相当于在神的感觉里面，你的产业是受，第二是你的产业受羞辱，所以一面指着迦南地，一面也是指着以色列。所以到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第二节，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想是很清楚，这里圣灵呢把这些观念把它你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么现在剩下的就是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些预言，这些预言一面在以色列历史上已经发生，在主回来以前已经发生，还有呢一直到最后世界大战，那么这个就是集大成了。所以就是约珥书一面可以说把圣经里面关于世界跟以色列预言把它这个做一个总复习，那么同时呢你也等于对以色列历史做了个总复习。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感觉呢？就放在约珥书里面。那么但是呢，现在我们要最要紧就是到底对我们的教训在哪里。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那么这些茧虫、这些蝗虫、这些男子、这些马蚱，或者这些外邦，这些巴比伦帝国也好、波斯大帝国也好、罗马大帝国、希腊大帝国，那么在属灵上代表什么？不错，是他们把灾难带给迦南地，因为他们来了，结果迦南就没有丰收，迦南就欠收了，什么都没有，变成山穷水尽，一贫如洗。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今天主把迦南美地给我们，我们应当享受迦南的丰富，但是为什么到今天我们还这么贫穷呢？那么莫非在我们的身上，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受尽了蝗虫的骚扰，因为蝗虫不断的骚扰的缘故，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山穷水尽。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蝗虫，到底这里列强到底它代表什么？如果这个迦南地是代表基督差不多的丰富，那现在我们要问，在我们身上，那么这些到底代表什么？那么因此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还得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它。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属灵障碍的时候有好多，有的是罪，有的时候呢讲到我们的肉体，有的时候讲到我们的己。那么这里毫无疑问的， 现在你看见这个灾害是从外面来的，不光是从外面来，而这个结果呢是把我们带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树林的障碍是指的什么来说？那么这里的列强，这里的蝗虫，那么在以色列人身上我们懂，这里蝗虫是以色列身上就代表巴比伦，代表列强，代表这个波斯等等。那在我们身上，那么我们知道迦南美地不是一块地，迦南美地乃是许多基督特不多的丰富，乃至是属灵的成熟来说的和长进来说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么这个障碍是从什么来说的？那么感谢主，你如果用圣经来解释很简单，这里的列强和蝗虫不是指着我们的罪，也不是指着我们的自己，也不是指着我们的肉体。这里的罪不是里面的敌人，这里的难处是外面的。所以很清楚的，当你读全本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在我们成长基督成长过程里，有一个致命的障碍是我们常常忽略的，而且虽然我们听见了，但是我们好像没有感觉一样。那么那个难处是什么难处呢？那个难处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世界。所以弟兄们，这些的蝗虫，这些列国每次来侵略以色列人的时候，对以色列人的感觉都是蝗虫压境的感觉。那么现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知道不是罪带给我们难处，不是我们的肉体带给我们难处，不是是我们的体带给我们许多成长的障碍。我们看见世界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而这个敌人不是里面，这个敌人从外面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什么时候我们爱世界，什么时候我们与世界妥协，什么时候我们任凭世界来改革，来支配我们，来分配我们的时间，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是很有心，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我们要到山穷水尽。而且世界的侵略是轮番的，他现在用时髦来迎合我们，等一等他变了另外一个方式来迎合我们。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有的人是茧虫，有的人是蝗虫，有的是男子，有的是马达，各种不同的方式。但弟兄们，有一件事你看见，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疲劳轰炸，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轮番侵袭的，他从来没有闲过。我们有偷懒的时候，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侵略是从来没有偷懒的时候。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对于这个以色列来说，这个世界的列国，那么很明显的这个以色列站在神的这一边，那么这些列国呢都站在反对神的这一边。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他们对以色列包围，对以色列包抄，对以色列侵略。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的侵略是从外面来的，很明显，很明显。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问犹太人，如果你问犹太人什么叫做世界，外邦人就是他们所说的世界。这些外邦的列强对他们来讲就是世界的总和，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如果说世界对他们有侵扰，世界如果对他们有侵害，世界如果像蝗虫一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毫无问题，这个就是整个世界来说。那么等到最后万国联军，最后是世界大战的时候，你要问以色列，这个你把北方的联盟加上西方的联盟加上东方联盟放在这个怎么这个世界？就在万国联军，你看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孤零零的，是向全世界宣战，全世界也是向他宣战。所以这样子，你如果把那个好好的读过的话，我想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为着要更有把握的缘故，我们要回到圣经里，要回到圣经给我们看见到底圣经是怎么来形容世界，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世界像我们罪一样，世界像己一样，能成为我们的障碍呢？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希腊文这个世界，希腊文世界有好几个字，但有一个字叫 cosmos， 这 cosmos 就是 cosmos， 英文的 cosmos 就是有这个翻译宇宙。那么这个字呢很有意思，这个字啊表示很有秩序，井然有序。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秩序从哪里来？是谁的秩序？就是什么创造来讲，我们知道这个宇宙是很有秩序的。比方说 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人无可推诿。那么如果你读希腊原文那里讲的世界，这个世界呢，我们知道因为是神的神性明明可知的，因为神创造了宇宙，因为神创造了宇宙，他把它次序很清，整个世界是井然有序的。所以我们知道，你如果读圣经的话，这个 cosmos 这个字呢，就是给我们很有秩序，而且是井然有序，经过设计的，经过安排的。那么很明显，这个是指的世界来说。所以当你看见圣灵用这个字的时候啊，它有两面的用法。一个呢是指着我们短暂的时间，我们今天呢，神所创造的宇宙是有头有尾的，他起初神创造天地，最后呢这个宇宙也结束。你今天问科学家，他们告诉你说，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宇宙里面有很多、宇宙里面有黑洞，就给我们看一个星球已经到了最后了。那么中子星在那叹息的时候发出一个信号，我们这个仪器里面也听得到，你知道说我们这个宇宙是慢慢迈向死亡。所以科学家可以告诉你是宇宙有开始，宇宙有结束。你知道从前呢，这个从前有一度很多人相信一种的理论，那个理论就是说宇宙呢是无限的，宇宙呢也是永远的。所以呢现在你看自己就变成整个宇宙，你解释整个宇宙的中心，你人生观也好，宇宙观道德观也好，你从物质那里出发，因为物质是永远的，物质是无限的。那么结果没有想到呢，爱因斯坦他发现了相对论以后，那就是告诉我们是他的发现，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宇宙呢是有开始有结束。因为什么？宇宙是慢慢膨胀的，所以可见宇宙是有限的，而且宇宙是有开始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在苏联我们知道有一度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个理论就变成异端了，根本是因为这个和整个东西的理论刚好是相反的。但是现在根据科学家最近几十年的研究，现在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世界，神所创造这个世界是有限的，所以它是有限的，它有开始它也有结束。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开始，圣经也给我们看见结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个世界是短暂的。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吗？也是怎么说呢？人若占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错，你赚得了全世界，但是你把你整个的性命赔上了，那是什么意思？你总有一天你还得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是短暂的，但你整个所创造这个世界是短暂的，因为它要叫我们从人生里经过。我们从这个地上，我们出生70年，甚至100年，然后就走完了我们的一生。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缘故，神要带领我们，神要给我们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叫我们从地球上经过。所以就是呢，神所创造那个宇宙是有限的，是有秩序的，是充满了定律，充满了和谐的，而且呢，是让我们能够短暂的经过，我们过，让我们寄居一下，让我们坐一下帐篷。所以你千万不要赚得全世界赔上你自己的生命，这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从这里很明显，那里的世界就是 cosmos。 那这个 cosmos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世界在圣经里面一面就是神的创造来讲，特别指着那个物质的宇宙说的，特别指着物质的世界来说的。那么这个这一面来说，弟兄姊妹，就是本身没有道德上的正和负，在这里没有道德的意义在里面，这里没有道德的分量在里面，这里没有好和坏在里面，这个本身是中性的。所以要记得希腊的这个异端呢，或者希腊的哲学呢，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所有的万物本身，只要是物质的本身，都是恶的，都是坏的，都是不好的。但是你好不好读读罗马书第14章，我们看看罗马书第14章。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说的，罗马书14章，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所以你要根据希腊的哲学呢，就是只要这个世界上本所有的东西本身都是不洁净，都是不好的。但是呢，圣经说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神当初所创造没有这些问题，所以你看见了圣经里面的思想和哲学家的和这希腊哲学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千万不要把神所创造的物质认为它是恶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这个是恶的缘故，所以现在希腊哲学家才讲禁欲主义。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欲望都是错的，所有的欲望都是恶的。所以现在呢，你应该要一个实际禁欲，那么而且要摆脱这些。那么这就是那个基本上的那个原因，就是根据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但是不，我们知道说，就说这个神所创造的原始的世界、物质的世界来说，那么我们知道它是中性的，它没有好的也没有坏的，因为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不仅如此，神所给我们创造的万物也是让我们来享受的。神所创造的风景，神所创造万物都是为着我们。所以当我们讲到物质世界的时候，那就是指着神原始的创造，人没做过以前，根据他原来的旨意，那个创造就是指着物质的世界来说。那是这面来说，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圣经我们现在讲到世界给我们难处，或者保罗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他不是指这一面来说的。如果是指这面来说的话，那么我们知道那些到深山里面去修行，那些到深山里面去住在这个那些这个修士们，或者住到那么住到修道院里面，他们就对了，因为他们离开世界。但是不，保罗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不是指着这一面来说的。所以我们要记得 cosmos 这个字啊，这个世界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因为今天我们在地上，一面我们经历着物质的世界，那么在这一方面我们没有难处，在这一方面这个世界不成为我们的难处。所以就说你们在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神是让我们经过，让我们经过一下就是了。那么这个是可以说就是短暂的，而且呢是神组织过的，神安排过的。那么这个是指着这个世界来说，这个物质的世界来说的。但是很可惜，我们在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罪呢就因着一人犯罪就进到这个世界。所以罪不是污染我们，罪呢也污染了整个的世界。所以现在你看见，等到我们讲到世界是我们的障碍，等到我们讲的世界是我们的敌人，等到我们圣经说不要爱世界，那个意思不是叫你说你不要欣赏这个世界，你不要享受物质世界的一切，因为这神还要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一定要记得不要上禁欲主义的当。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很稀奇，他们学有的弟兄们，有一个弟兄做见证说，他们结了婚以后，这个第二天他们就来聚会了。他说很稀奇啊，我怎么结了婚以后第二天就能来聚会呢？他觉得结婚第二天就不应该聚会的，他觉得能聚会是件很稀奇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不知不觉呢，人就受了禁欲主义的影响，认为说有一些东西根本是污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根据神的创造，你看见吗？这个宇宙的本质不是污秽，宇宙的本质不是有罪的。所以就因着这个哲学，才产生了很多的异端。所以他们才说神呢不可能创造这个有恶的这个世界，所以一定有两个不同的神。那么旧约的神呢，就是耶和华神呢，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位神。那么好像这个，然后另外一位神呢，就是新约的神，那么就是爱的神，他不可能创造这些恶的世界。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一般就从这些地方来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给我们的概念，就像科学家所说的，好像世界的本质是恶的，没有，世界的本质不是，是神所创造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自从人做了犯罪以后，这个世界呢的确是受了污染。因为受了污染的缘故，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因为神把撒旦呢赶到这个世界来，赶到这个地球的外太空来。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我们讲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指的道德的世界来说，不是指的物质世界来说。 这个世界你不需要脱离，我们就说你要在世界里，但是问题你不够熟悉的世界，意思是你可以在这个世界里生活，这是神所创造的，但是你不够熟悉这个世界，你不能模仿这个世界，你不能巴不得我就像这个世界的样子一样。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你不知不觉的就受了这个道德世界的污染，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真实的，这个世界已经具有侵略性的，这个世界已经有很严重的污染性，整个的世界已经变成了大的染缸，你跳进去你不可能不受它的影响。所以就是呢，现在你明白吗？整个的世界变成什么呢？整个世界变成黑手党。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就是呢，现在你看见人在世界身不由己，因为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大的，这里有一个大的黑手党的首领，那就是撒旦，全世界都握在他的手下，没一个人能逃脱他的掌心。所以弟子们，因着这个缘故，当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的时候，你看见那个道德世界是个污秽的世界。所以圣经才讲到说，你们要逃避世界的污秽。所以为什么圣经讲的世界的污秽？人就在这些地方。你现在所讲的是堕落以后，人类堕落以后，那么弟兄姊妹，那个道德的世界来说，所以我想有一节圣经我们还是要读的，我们就是来看约翰一书。我们特别注意啊，这个约翰呢是讲世界讲的最清楚的，因为你知道吗？约翰福音里面有84次讲的世界，然后呢，约翰一二三书有20几次讲的世界，所以光是约翰呢讲的世界就讲了100多次，所以我想很少有人像约翰对世界看得那么清楚。你都马太马可路加那里的世界是许多物质的世界，说约翰的所给我们看的是道德的世界。那么现在我们讲到我们应当和世界有分别，现在我们讲的世界像蝗虫一样，那是指着道德的世界，不是指着物质的世界来说的。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把圣经里面这个世界这个词要把它读清楚。那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比方说来看这个什么地方，比方说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第5章，约翰一书最后是讲的世界，第19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所以弟兄们，这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世界的神或者是世界的王乃是指着撒旦来说的。所以弟兄们，现在你看整个世界是以撒旦来做他的神，现在整个世界都握在他的手下，所以那个道德的世界，在撒旦手下那个世界，毫无疑问的是敌基督的，毫无疑问是反对神的，因为那是在恶者的手下。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发现世界根本在我们的对面。所以现在保罗怎么说呢？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什么意思呢？有世界就没有我，就是我来做世界完了，对世界来说我完了。所以就是我和世界是势不两立的。因为是这个世界把我的主定在十字架上。如果今天你认定我们的主，什么话都好说。现在你把我的父母杀死了，那就是现在我们没有话说，现在我不可能站在一起。所以让我们觉得世界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你怎么知道世界把它定在十字架上呢？因为那个上面有3个牌子，上面有3种文字，一个希伯来文，一个拉丁文，还有一个就是希腊文。那么拉丁文是代表罗马的政治和军事的世界，希腊文代表希腊的文化世界，希伯来文代表希伯来的宗教世界。所以宗教世界加上文化世界、政治和军事世界加在一起，弟兄姊妹，是世界宣告说定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再接待他；他来到这世界，世界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从这里我想是很清楚定义的，为什么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呢？因为全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这样定义的你就知道说，原来我们和世界是势不两立的，因为是这个世界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为什么他们不能容忍我们的主呢？因为他们是握在恶者的手下，恶者就是撒旦，撒旦就是神的对头。所以定义的撒旦所做的事一直是和神敌对， 他用世界来做工具，来达到他最后的目的。所以，如果我们能明白什么叫做世界，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就蒙恩多了。许多时候，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常常觉得，为什么你们要讲世界？世界对我来讲是很可爱的。那么现在年长弟兄姊妹一定要说不要爱世界。我常常讲说，你们不爱世界，因为现在你们的手慢慢开始抖了，年纪大了手开始抖了，那跳也跳不动了。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世界是五花八门，是花花绿绿，是五光十色，是非常可爱的。但弟兄姊妹，这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主的话。如果你认识主的话，不错，就是神所创造的物质世界来讲是中性的。但是就说那个已经受了罪污染那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落到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这个特别是个道德的世界来说的。那个道德的世界你看见吗？撒旦是永远站在上帝的地位，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许多人讲到这个的事，许多人没有看见这一点，所以他不知不觉的，他不知不觉的是反对一个政权，他不知不觉的是反对一个制度。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基督上当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不管什么制度，不管什么政权，你要记得他基本上都是反对基督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这世界有些地方也许他们是无神的，所以他们是反对人，这个不错。但是你以为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就真的能照着圣经的话来做吗？你发现在堕胎上许多事情上，你看见是照着圣经来做吗？所以我们在如果用神的话的标准来看的话，你不管是什么制度，也许制度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忘记，就是本质来说，这个世界的本质来说，你要记得它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包括世界最极权的国家，也包括世界最民主的国家在里面。所以就是你不要对世界抱太大的希望。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很爱主，很会传福音，结果呢他要救这个世界，结果他就卷到政治漩涡里面，到时候呢他真是拔不出来了，到时候他真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原因在哪里？迟早有一天他要看见那个面目。那个面目什么呢？那个面目很清楚的，整个世界就是反对基督，整个世界就是反对人，就是握在那恶者手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很清楚的。今天就是天下本身就是和世界站在一面，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反对，就是你不必反对，我们已经站在对面了。所以不管是什么政权，不管是什么制度，让我们记得，我想有一件事非常对，有的人呢是对某一种制度、某一种政权有一些的憧憬，结果有一天一定要失望。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你如果真要摸政治，你看见这个基础一定做不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整个的世界就是往那个方向去，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什么叫世界呢？圣经里面给我们一句话，那是很清楚很清晰。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就解决了我们这个约书的问题。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原本是世界，将世界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那就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啊，这次撒旦呢，是把世界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叫世界。你把这世界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放在一起，这就是世界。所以就是你现在明白吗？你看见巴比伦这个波斯和这个希腊大帝国，你要再把这个万国放在一起，和他们荣华第一重叠放在一起，这什么？这就是世界。为什么？因为你不要忘记，这些世界呢，那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现在呢，撒旦把他安排了很有秩序，而且呢有金银铜铁，叫他能够产生荣华。所以弟兄姊妹，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就是这里的世界。现在呢，撒旦要把世界指给我们主看，然后他对我们主怎么说呢？他说，我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你如果夫妇拜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撒旦只要拜一拜就可以了，你只要拜他一下，现在他可以把全世界给你。 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撒旦今天他为什么要掌握全世界？他拿全世界做筹码，他的目的就是只要你能拜一拜，他全部都给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什么叫做世界呢？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没有说你胡说，我们的主没有说你乱讲，这个万国和万国的话怎么是你的呢？因为撒旦说我把这个送给你，表示这根本是在撒旦手中的。所以圣经说他是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圣经说他是恶在那恶者的手下，一点都不说这就是世界。那么在恶的世界里面，你要看见的什么呢？就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撒旦拿这个做筹码，你不是要荣耀吗？你不是要钱财吗？你要什么？你只要什么，我把这些通通给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记得，神创造了宇宙不错，但是神创造了世界不错，但是撒旦呢，现在经过他掌握了世界，所以他把它主持的五花八门。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说叫我们迷失，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可以用各种方法，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男的男士们他知道怎么给你们，女士们他知道怎么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撒旦要想尽所有的办法，有一天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了。所以现在你看见为什么有很多的基础，很好的基础，等到他参与了政治，等到他参加了选举以后，那么现在你看见本来是不拜相，本来很爱主的弟兄姊妹，结果拜了偶像，结果在这个佛教的许愿墙上也许了愿了。那么我问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很清楚，因为你只要拜一拜，将来的选票就是你的，将来的政权就是你的，将来的江山就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很清楚很清楚的明白什么叫做世界呢？很明显的，现在世界撒旦把它组织成一个一个很有秩序的，所以有万国还有万国的荣华。那么我帮我听听怎么记得一点，就是从表面上来看，那个尼布甲尼撒所看那个像啊，是金银铜铁的，有波斯大帝国，有巴比伦大帝国，波斯大帝国，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下面这个希腊大帝国，还有最后一个是最后一个罗马大帝国。但是很有意思，第二天呢，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啊，就做了个好大的像，那个像从头到尾都是金的。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希望巴比伦能够存到永远。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巴比伦虽然亡国了，但是巴比伦的精神一直留到今天。巴比伦的特点是什么？所有宗教的发源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偶像这个仇敌，这个敌人，这个撒旦，这个世界的开始大本营在哪里呢？是从巴比伦开始。虽然巴比伦亡国了，后来被波斯征服了，结果你知道吗？他这个巴比伦宗教呢，就传到了全世界各地。那巴比伦因为是相信心脏学的，所以计算非常的准确。那么流到传到中国的时候，这个印度就这一类的东西。那么传到佛教，传到印度，我们知道那个就是今天的佛教。因为最早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巴比伦宗教把它扭曲一下，就是婆罗门教。等到释迦牟尼的时候，他要把它恢复到从前的面目，那这就是恢复到巴比伦宗教的面目。那什么？那就是今天的佛教。所以就是呢，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奥秘大巴比伦呢？他乃是这些人的母亲。为什么这是母亲呢？你如果要看宗教的话，那宗教的来源从哪里来？从哪里来？就从那里来的。偶像的来源从哪里来呢？也是从巴比伦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这个地方看很清楚，虽然你表面看成金银铜铁，对不对？那是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但是最后他第二天所做的那个偶像啊，刚好解释了整个金银铜铁。表面上是外面的政权，但是骨子里头呢，你看见那个偶像，那个宗教的势力，那个偶像的势力一直是延伸下来的。而且那个大人的像最后是要大家只要听见什么声音吹号的时候，全世界都要向他敬拜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得见很清楚很清楚，为什么撒旦敢把万国和把万国的荣华给了我们的主呢？你的的确确，你不要忘记，从起初开始，很明显，从起初开始，这个就是撒旦的作为。所以撒旦让全世界都握在他的手下。 所以弟兄姊妹很有意思，
现在你如果看到这一点的话，你就想到圣经万国是怎么开始的。那么万国的开始就是你要读创世纪第十章，
等到你要读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你看你那里有70个国家。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打发门徒们是70个出去，你要往普天下去，往全世界去。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见吗，在这个创世纪的那个70个国家就代表什么，就代表全世界，就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那么弟兄姊妹，在读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你发现什么事呢？你发现有一个英雄，他的名字叫做尼禄。他呢不只是巴比伦国的元首国父，而且呢巴别塔就是他在那里开始的，所以他就聚集了天下的人要到那个巴别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巴别塔严格说来就是巴别庙，那就是偶像。一面他建造了国，另一面他也建造了像，两个东西根本是混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你要问这个世界最早的开始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从尼禄开始。因为尼禄那个时候就已经把当时的这个国家已经把它统一起来，就是为什么要到巴别塔。巴别塔的意思就是把它统一起来，来反对谁，要爬到天上去。所以就是呢，你今天不需要读到启示录你才读到基督徒，你读到创世纪十章的时候，你看尼禄事实上就是最早的基督徒。那么就是呢，不稀奇，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创世纪给我们看人堕落的三部曲。第一步堕落是到第三章堕落的罪里，到了第六章堕落到肉体里面，到了第十章就堕落到世界里面。当亚当夏娃堕落的罪里面只是个人的背叛，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你知道人到巴别塔的时候，那是团体的背叛，集体的背叛。那么这就是尼禄所带领的、率领的、所领导那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呢？就是基督的世界。那个世界就已经证明已经落在那恶者的手下。你怎么知道呢？连亚伯拉罕都是在偶像堆里面长大的，你看见吗？那个时候你看见到处都是偶像。所以君子呢，巴别塔就是巴别庙的意思。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很稀奇的事，他们要联合起来要做反对神的事。所以后来我们叫神就做了，就混乱了他们的口音。但是不管怎么样，君子呢，这个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君子们，现在你看见了，不是罪是福音的仇敌，肉体是福音的仇敌，世界也是福音的仇敌。主的十字架不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要解决我们肉体的问题，也要解决世界的问题。所以保罗才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你从这里来看这个世界的来源，你发现和巴比伦是连在一起的。那巴比伦可怕在哪里？表面上是政治的，背后是宗教的；表面上是政治的，背后把偶像带进来。所以弟兄们，你看见了，今天如果你摸世界，如果你不小心让世界来侵入，让世界来侵略的话，弟兄迟早有一天你看见要把所有的土产要毁坏进去。不要忘记了弟兄们，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不只要害怕我们的罪，我们不只要害怕我们的肉体，我们不只要害怕我们的己，我们更要害怕世界是从外面来的。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什么故事呢？亚伯拉罕就是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过了约法拉底河就到了迦南地。那第一个希伯来人就是过了河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过了河的人，我们本来在世界里，我们过了河，受了禁了。所以君子呢，你看见吗？我们现在已经把世界永远的丢在背后，就好像亚伯拉罕把那个巴比伦世界永远丢在背后一样。所以亚伯拉罕就不救了。君子你明白吗？那么后来你如果读这个四世纪，你不记得以色列有五次亡在外国的手里，外国人手里，第一次就是亡在巴比伦，就是你不。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的世界又侵略他。本来我们就是世界的人，但是感谢主，我们叫做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河的，第一个把偶像的世界，把那个道德败坏的世界远远丢在背后的。这什么叫受尽呢？受尽实在说来，就是我们被埋在水里，世界被埋在水里。那么世界已经被我们丢在背后，我们现在从此以后，我们是与世界有分别的人。 所以我们从前在有的地方受浸的时候，请朋友们来看，那么这个聚会的时候上面有四个大字，与世长辞，意思就是说现在我这个人已经了了，我那个时候打麻将，我那个时候上阵那个人已经埋在深渊。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都是属灵的希伯来人，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蒙恩不救的人，严格说来就是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的。不过很可惜，有一天以色列人进到了迦南，没有想到他们又被掳到米索波达米瓦的王底下。换一句话说，他们脚所踩的迦南美地，但是因此呢，那个世界的影响不知不觉，世界的风不知不觉的就吹到他们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留下的影响是什么呢？那个世界它有个牙齿，像狮子的牙齿一样，它一定要把我们属灵的生命完全吹抹、吹残的静静，完完全全静，吹残静静而已。那么最可怕的就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它有的是像茧虫一样，有的时候呢是蚂蚱，有的时候又是蚂蚁，就是它有各种各种不同的花样。对于有一般的人，对于一些权力很重的人，就是呢，你看他把权给，所以就是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个试探这么可怕呢？我们这个有三个大的试探呢，年轻的时候是情的试探，再等一等是钱的试探，最后呢是权的试探。所以这个都是七打头的，一个是情，一个是这个钱，然后就是权。所以撒旦呢，他在把世界所有的爱情给你，所以难怪有不爱江山爱美人，有这些事。那不仅如此，到了你名字上大的时候，他把世界所有的财富都给你；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把世界所有的权力都给你。我在大学里面待教过一段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很稀奇，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因为严格说来，一个教授外教，无论做教育部长也好，做什么也好，或者是校长也好，那基本上呢，他是教授兼的，意思是他的终身职是教授，他终身的荣誉是教授。不过现在呢，他去做了这个事，又做了那个事，又做了那个事，但是最后他可以回来的。但是我常常会问一个问题：有的教授慢慢慢慢就做了理事院长，做了校长，最后做了教育部长，有没有再回来做教授？几乎是没有的。第二个呢，按理来讲，在学府里面，在教育单位里面做事，是最看破这些权力的东西。这些东西他们怎么只要学问，这些东西都摸不着他们，他们都可以说是教育学子的一般人，但是很稀奇。等到人年纪慢慢大的时候，你知道，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为什么人年纪大需要吼呢？因为慢慢他去，因为年轻他不需要吼，人家都听他话。等到后来呢，年纪慢慢大了，慢慢觉得这力量没有，他反而声要大一点。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候的权力就能非常非常多。你再没有权力，没有人重视你；起头你有情有权，人家会重视你；到最后，你一定要有权，没有权不行。所以就是呢，你看见有的人学问做得很高很高，很可惜他跑到权力圈里面去，那么就是呢，他希望更上一层了，原因在什么地方？要的什么？要的权。所以在做弟兄，你看见吗？今天在各种各样，你要情的人他把情给你，要权的人他把权给你，要权的人他把权给你。所以就是呢，世界的情、世界的钱、世界的权，包括外国和万国的荣华，撒旦都可以给我们。他只要能够摧残我们属灵的生命，只要能摧残我们的生活，他是无孔不入，用这种方法来用这种方法来影响我们。那姊妹们、妇女们在厨房里面、在家庭里面应该是最安全的了。但是就是呢，撒旦能用各种各样的诡计，就是要摄取我们。所以最后我们看一节的圣经，我们就结束这个聚会。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节，你们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那这里要叫我们姊妹们都跌破眼镜，这个装饰在原文的就是 cosmos， 就是世界，这个很有意思的。他说你们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世界。这个装饰的意思就是说，装饰的意思就是你把它是整整齐齐的。有的人头发像鸟窝一样，就是他一定要把它弄得各种各样，弄得很整整齐齐。那么就是呢，你那个所表现的什么呢？所表现的就是世界所表现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世界可以把时髦给我们， 所以就是呢，你看有的人抵不住世界金钱的诱惑，有的人抵不住世界权力的诱惑，有的人抵不住世界爱情的诱惑，有许多人抵不住世界时髦和潮流的诱惑。所以就是呢，圣灵非常非常的稀奇。按理来讲，姊妹们在家里是最安全的了，但是你看见吗？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世界可以用各种的方法，一会儿是简中，一会儿是皇上。但是弟兄姊妹，从神的角度来看，世界要给我们的基督徒带来许多的困难。今天我们所以不长进，今天所以我们聚会不正常，今天所以我们光景不对，弟兄姊妹，不只是我们的罪害了我们，不只是我们的肉体害了我们，不只是我们的己害了我们。根据约珥书，弟兄姊妹，是世界害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应当做一个与世界有分别，我们应当能在众人面前承认我是基督徒。等到你要世界的同情，要世界的欢迎的时候，许多时候你就把你的灯，你把灯就放在手底下，你不敢当着许多的面承认你是基督徒，你敢不敢当着许多的面你拒绝所有的诱惑。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今天神已经把迦南美地给我们，他所指望的叫我们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很可惜，有的人在他身上你看不见世界的形象，而主的形象你反而看见了世界的形象。这就是摩西刚刚逃亡的这个情形，你知道吗？摩西是个希伯来人，等到他后来逃亡的时候，一个人给他叮咛一下，是那个埃及人。弟兄姊妹，一个希伯来人被人看为埃及人是最大的罪。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因着磨成世界的样子，人家是那个世界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所以但愿就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的约珥书那里的教训是我们今天的教训。我们今天要彻底披麻蒙灰，到底我们的根结在什么地方？我们要记得，撒旦为着要摧残神的国度，要着要摧残神的旨意，他什么都愿意给我们。弟兄姊妹，一会儿是罗马，一会儿是希腊，一会儿是巴比伦，一会儿是波斯，一会儿是简中，一会儿是南极，一会儿是世界的爱情，一会儿是世界的权利，一会儿是世界的金钱，甚至于是世界的，甚至于是世界的时髦，或者那些潮流。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些人跟着世界漂流出，随风这个独，当我们跟着世界走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大军压境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说他们侵犯我的心。什么时候我们爱世界，主在我们上有一个悲，有一个哀伤。他说他们侵犯我的地，他们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他们也吃尽了我的葡萄树。所以弟兄们，我们在地上爱一点的世界，我们在地上和世界妥协一点，你看见吗？主在天下所写的就是约珥书。主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信实说话。所以现在我想我们是很清楚的，现在我们知道约珥书是怎么应用的，约珥书怎么用在我们身上的？约珥书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到底最后的结局是怎样？到底约珥书有没有给我们看一条路，叫我们能够胜过世界？但是感谢主，住在我们里面那一位，就是胜过世界。你记不记得？这就是约书，这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书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读约珥书的要记得一件事：胜过世界的，那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来看那个蒙拯救的道路在哪里。一面我们要厌烦这个王同的侵袭，但另一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为他自己的地大发热心，他为着我们这些大发热心。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害怕，我们是爱世界，我们情不自禁就被世界挪去。不是世界不可爱，有一天你要看主比世界更可爱。所以我想但愿主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低头也是祷告。